也不会游泳，
都蛮孤僻的嗜好。哦，
我还没有讲，你已经自己诊断了是不是？哦，所以 OK， 谢谢周同学，是，很棒很棒，这些同学真的是给我们大家很多的教导哈，因为他们平常也许不会直接跟我们说话聊天，可是透过一个这样的环节，其实我们很想认识他们，因为真的代表不同的一个族群。也许你家的孩子有像这一类型的，但是呢，我自己学习到很多是，他有很多东西，因为也许我问得很冲突，可是呢，我听到的是有一个他的运动跟他的嗜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整个读书孩子的过程里面其实是很重要，因为一个会动的孩子，其实他是把整个的大脑神经元连接在一起，提高他的成熟度。也就是当我们说，孩子，你为什么都想不通一件应该有的事情呢？应该有几个 level， 几个层次，你怎么都是只是讲吃喝玩乐呢？你可不可以想一想有高的层次呢？等等的哈，那这些是因为他的大脑神经元没有办法连接。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坐在冷气房哈，一直只是低着头读书，或是低着头打电脑，只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情。那他很少有刚刚我听到的一种其他的不同于读书的东西，包括了他的游泳，包括了他的钢琴等等的哈。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了有一个学习。那我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孩子能够多学习，提高他的成熟度。我比较不是讲学校的功课的成绩，而是一个成熟度。所谓成熟度，就是他知道你是母亲，他知道你是父亲，他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子管教他，他懂你的背后是为了爱我，所以你这样子帮助我，这叫成熟度。那这个不是课本教出来的，这是他要连结，他自己里面要连在一起。那他连在一起没有办法靠指着这样告诉他，我是你妈妈，听我说话。他的连结完全需要靠动作。所以回家的第一个功课，帮孩子找一个活动，任何的活动，只要会动的，任何的活动，好不好？打篮球也 OK， 会进哈佛。那介绍一下这边的哈，刚刚提到的尝试有听到吗？第一个弟兄跟第二个弟兄都有讲到尝试。那第一个代表了一个典型，他尝试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第二个弟兄代表另外一个典型，因为高层次的迂回教育法，让他可以去感受说，好吧，就听你的了，还是好吧，你讲的也算有一点道理。那么他就减少了很多尝试的机会，都好都好。你去看他的尝试，就是他其实里面会生出一个要做东西的一个想法。就每个人他就是一个有想法的人，一个人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想法，非常的可惜。那么呢，你看他有一个尝试，所以接着就会进入到他要什么。接着括号的都是具体的，上面的那一条箭头是科学家写的东西，不足为奇，只是我们怎么去应用它进到圣经的真理里面，爸爸妈妈跟老师要花时间去讨论。所以呢，这边介绍就是说，他尝试，然后他就要，他要了之后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叫做调和期。也就是说，他经过了之后，他会他自己哦，现在我讲的都是自己，没有人教他哦，你的大道理都没有用的哦，是他自己就会问说，我真的要这样吗？他自己会讲，自己会问。所以你在旁边的人怎么办？你在旁边一直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其实没有用，你懂吗？那他之所以会有用，是我们刚刚听到同学说的，懂吗？就算了，让了，就随便你了，因为谁叫我，你是我，好，这样子。那结果呢，他真的就会问自己，我真的要吗？他会说服自己，给自己很多的理由，然后之后呢，就会进入挣扎期。也就是当他没有达到他要的东西在脑子里面，或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东西，尝试错误的东西，他自己里面会沮丧，会失望，然后呢，很奇妙哦，他就会重新来过。 他就会从这里直接又跳到那我应该去 try 另外的东西了，然后他就又进入一次我要我真的要吗，然后就进入沮丧再来一次，经过三次之后最后他会确认这件东西这件事情是不要做的，会带来伤痛，或是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因为带给他一个成就一个愉悦。那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一个大方向的东西，没有还没有讲到特别的例子，懂吗？所以你先不要有伤痛的感觉，那只是说介绍你，这就是一个人本身的发展，在青少年时期正常有的东西。假如他现在正在经过这个的时候，你就要去想了，去讨论了，老师跟爸爸妈妈我们怎么协助他们，懂了吗？要去想了，要去问了，这样子我怎么协助他，因为他本身就有机制了，就是已经被耶稣基督放进去这个机制，他本身有，那我现在的角色是什么，你就要去想。如果你的角色还是在旁边这样听我说话听我说话，你直接进来的东西从任何一个过程插进去的时候，只是让他怎么中断他本来自己的那个机制，懂吗？好像这个机器本来自己会跑，可是经过你在旁边一直乱乱到最后的时候，这台机器宕机，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我们的问题。你如果听到第二节课，要稍稍想到，其实最主要都是来自父母亲，而不是孩子。现在很多父母亲告诉我说，我的孩子打电脑不会下来的，很多跟我讲，请问老师怎么办？直接就挑战这个问题，那我能怎么办？因为他已经去 try 过，我要，而且我真的要，他确认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剩下的时间做什么？就是看你一直演戏啊，非常的忙碌的演戏，你那个戏很难演，很忙的，从早上七点一直演到半夜十二点，一直演的。你注意看，父母亲很多非常的忙碌，然后全部用公司管理在管理自己的孩子，然后不给薪水，很奇怪哦。他完全带着管理的角色进来，就是我是老板，听给你 project 给你做，叫你完成工作，看业绩，看你的成绩，这个月不行下个月再来，你就这样一直催他一直逼他。你想你是父母吗？还是你是老板？你们全部爸爸妈妈如果带着管理的心情进来管理孩子，这个家没有爱，没有爱这个家会散开，好不好？一定不是只有孩子的问题，一个家长如果是这样子在管理家庭的时候，散开的还有是婚姻的东西。你一定要去看这个问题，他没有爱在里面。耶稣基督讲这么多的东西，已经死给我们看了，说他用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可是我们的生命很奇怪，跟他不连结的，照自己的意思继续这样子做的。然后现在呢，神给了礼物，说这是我的产业，到了你家，我送给你这个孩子，是我的，帮我照顾他。你用高压的管理方式管理员工啊，不好意思耶，有时候因为他已经赋予他一个机制了，孩子之所以会往旁边走过去，是因为这个机制被干扰，这个要听啊。你一直觉得你是他的谁啊？青春期之后你跟我都使不上力的，只有耶稣，你的角色只能一直的让他去亲近这个看不见背后的造物主。你要想的是这个，最难的是这个，而不是在那边一直耍花招啊，看很多书来对付他。现在书已经出到怎么对付玩电脑的孩子，有去看吗？应该有人，很多人看，然后就去说哦，一你可以这样，二上次一个这个会哦，在一个什么哦，我不能讲地方，对不起。在一个会，家长说：“老师，没有问题，我们家都没有问题。我们把电脑搬到公共区域，就是客厅，因为书上说要在公共区域，每一次走过去斜眼看一下，就知道他在做什么，有没有？公共区域哈， 我就说好啊，搬啊。那你的孩子怎么样？也是一样，也不跟他说话，也是一样。好，另外一个家长说，老师现在很棒，我告诉你有一个哈，所有的 email 我要过滤，我要先过滤，所以我的孩子全部 email 要交给我，透过信箱准准准准啊，我都听一听。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有更新的科技哈，它可以筛选给你，你收到都是好的，都是老师给他赞美的话，你都没有收到不好的。它可以筛选，有软体。那另外你搬到公共区也没用，它整个的切换功能是非常好的，懂吗？可以停格在那边，你会以为你看到东西了，其实呢你看到的就是花，后面有鸟你也看不到，懂我意思吗？你抓不胜抓，为什么要把家长训练成安全警卫的感觉，然后老板的感觉？这不是真理耶，你们学了一套东西来教孩子，没有走在真理上，什么都没有。你将失去他，你也将失去你自己，因为你会沮丧。你看到你的孩子走错的时候你会沮丧，那为什么走错？一定要回来看，因为他的机制被干扰，无穷尽的被干扰。一个孩子他自己本身就有机制上来，现在就是说既然有，那我要做什么？我们要讨论，以后也可以讨论，你们私下也要讨论，讨论一些好的题目，这样子集思广益，你们都有脑子的，一定可以讲出好的东西来，比我的更好。根据圣经，你扮演什么角色？懂我意思吗？去想一想看哈，因为所有的圣经的东西，你们去从别的地方去收引导，好不好？我介绍这个就好，让你去想问题。好，那么这个就是当他确认了之后，这个东西我们叫做一个抽象的东西就浮上来了，叫做良心。那在雅各书你有看过一个船如果没有了锚，没有办法落下去，它就在海上浮动。那他就说那个跟良心跟信心有关系哦，如果你有读过的话。所以一个人的良知要培养，其实是要经过震荡，而且那个震荡是神早就摆进去的一个机制。那这个东西你要让它发挥到极限，你才有可能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而不是我们爸爸妈妈说一可以做，二不可以做，三可以做，四不可以做。他没有办法培养良知的，有一天他就不要了，懂吗？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走到一半人生路，他不要耶稣了。谁教的？你没有教耶，我也没有教耶。为什么他不要了？因为没有良知，良知没有上来，全部是靠规矩，不行的。你要培养的是里面的东西，你既然这么爱你的孩子，要给他最重要的东西，要培养良知，你急什么？这么的急？良知如果这么容易培养，两本书读完就可以，耶稣也不用再来，懂我意思吗？耶稣如果要来给我们生命，就是要提高我们这个，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东西上得来，这个孩子才有希望，才可以面对人生的困境跟挑战，不是做功课而已，懂吗？好，这是跟你们的分享。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带到这个问题上，主要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去对症的时候，也要去想一下自己哦。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来说也有困难度，就是我们自己的良知在哪里？我们的良心上得来吗？问大家，如果你是被规范出来的人，被规范就是从年轻开始一直被规范，要求你只能这样不能这样，一直要求这个规范上来的时候，你要想一想看你的良知有没有出现。你有一天会怨神，很容易，因为没有良心，所以要小心这一点。好，那我现在真的要提，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一定什么都要做才可以成功吗？不是的。我是把一个极端，我们在做帮助者，我们要把极端先画到最旁边去，在这个以内，我们在这里做的东西都 OK， 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不坏， 真的不坏。可是如果我们戴上一个眼镜，一直看着他们很坏，那个问题是在我们自己，不是他们，懂吗？一定要记着这个哦，哈。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放进去的话，我们有时候爱不到自己的孩子，我们很容易爱别人的孩子，可是爱不到自己的孩子，很奇怪哈，有一点可惜。我们的孩子其实真的非常的可爱。你们今天回去练习的第一个功课，对青少年的孩子，跟他说：“孩子，谢谢你。”这样会吗？你们笑得非常的尴尬，因为你们觉得是他谢谢我，还是我谢谢他？你们要谢谢他，为什么？因为大卫，你记得大卫吗？圣经故事的大卫，大卫有一个儿子，非常的美，非常的俊，桃毛等等，记得他吗？第三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到长大之后，只想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追杀他老爸。他到大安区就追到大安区，到文山区追到文山区，最后在古亭区头发被抓住，有没有那个故事记得吗？为什么我要你谢谢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今天有追杀你吗？如果没有，把你的良心拿出来，谢谢他一鞠躬，说：“孩子，你没有杀我，谢谢。”这是主极大的恩典哦，保守了我们的孩子。他没有想说你对我这样子啊，呵阿丽啊，他没有，他还是忍着。所以你要谢谢他，你就可以开启一个对话。我讲的也是最极端的，意思是说，假如你已经很难有开启对话的空间，回去练习谢谢他，你会发现有不同的效果。讲话不要太多，因为太多的讲话会干扰机制。要学老师，老师讲话非常的少，对青少年的孩子，我只有充满了好奇，眼睛张得大大的，嘴巴下来就是这样，哦，来，你们要跟我一起做，哦，对，回家要练习。孩子每次在说什么、发表什么的时候，不论你觉得是不是成熟，或是觉得不应该，或是应该，你只要跟我一样这样子，哦，你就可以再听下去，不然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如果一听到说啊嘿卖公嘿啦去读书啦，你公啊贼，好，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家长的时候，好、哦，这个机制就被干扰到，懂吗？好不好？试试看哈、哦。所以讲话不要太多。等一下最后的五分钟我们会练习讲话，因为讲话的技巧是最不重要的。可是因为你们最想学的是技巧。赶快练习几个招数回家对付他，对不对？其实最重要是从里面，你们每个人的里面怎么样去看这个人，看这个孩子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呢，现在我的第三位同学来，第三位弟兄林弟兄请出场。那么呢，我现在要介绍另外一位我的好同工，因为呢在这边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从他的眼光看到的世界是什么。那我们看到不同的孩子的时候，都要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要跟我一样好奇，林弟兄，从你的眼光看到，你怎么样看学校的东西，学校发生的事情，请说。
就是从国中一年级开始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学校的国文老师，就是我们全班都很讨厌他。
听得到吗？
然后
他们耳朵不好，
就是
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的
问题。然后大家就是都很讨厌国文老师啊。
哦，他们很讨厌一个国文老师。
然后老师上课之前，我们都会就是很讨厌他嘛，就把他的椅子踩得很脏很脏，然后让他坐下去的时候，
你们都有听到吗？
起来的时候，那个衣服会整个脏掉，然后大家就是很
讨厌他。你是说老师还没进来之前吗？
嗯、然后就
你是其中一个吗？
没有，我在旁边看，可是我也很讨厌他。对，然后
你看他们讲话都不清楚哈、哦，因为他们做很多事情，然后我们就好。
然后结果就是我们就是。 讨厌他嘛，然后因为
讨厌他，他用的字好清楚哦，我们讨厌他。
然后上课的时候啊，老师又有的人就很皮啊，然后我也是其中一个，因为我们就是很讨厌老师嘛。然后国文
课这个要讲一下，你怎么样？
很讨厌老师啊。
然后你很怎样？
我们就有点皮，然后上课都没在听啊。
哦。
然后结果老师就是觉得大家就是这样子很乱很讨厌啊。
对。
所以他就把要读书的分在一区，不要读书的在另外一区。结果不读书的只要不吵就可以尽情的玩。就开始就是
分到一区，只要不读书的他可以尽情玩，
嗯，然后不要吵到他们就好，
哦，不要打扰其他人。
结果就是刚开始啊，那群就一直在那边玩啊，然后闹啊。
我可以问吗？你是哪一群的？
我是被分在玩的那一群。然后，
哎，你看他讲的好清楚哦，他没有说我是不读书的，或是玩的那一群，高功能哦。
然后
高功能，
结果我们被分在那边，就我同学就一直在玩了，啊，就有一个是很衰，就是他没有位坐了，所以他被分在玩的那一群。
哦，那边太爆满了。
对，然后结果他就
那边人太多，
他就被塞在那个老师的讲桌旁边，因为他是不会玩的那一个。
哦，他不会玩。
对，就其实我还蛮喜欢跟那朋友玩的，
啊。OK。
就所以我就把桌子塞到旁边。然后老师就在那边上课啊，我就看到同学都不讲话，
哦这个，
我就觉得很无聊，我就开始跟他抄笔记。然后老师就是以为我只是就是一两天就不会有用了，就我就是一直这样子过着这样子的那个日子嘛。就有一天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他也蛮混的，他也是被分在玩的那一区，他就跟我讲说，因为大家都很讨厌国文老师啊，
对，
他就跟我讲说。
我可以问一下吗？为什么讨厌他？
就是他上课，
他长得很奇怪吗？
对，然后他上课又一直骂我。
喂，我乱讲的耶。
真的，然后
长相很重要。
结果我们在上课，然后结果那个同学下课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其实我觉得国文老师没有那么讨厌。
OK。
然后因为我很看重这朋友，所以我觉得他的话好像可以去想一下，所以我就想一想啊，我就想说，那国文老师哪里不讨厌？然后。想了几天啊，我就觉得那如果因为老师就是一直觉得我们很不乖
哦，他觉得你们很不好，
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做好了他会想什么。然后我同学又跟我说老师好像没有那么讨厌，我就开始想。结果有一天啊，我因为眼镜我忘记戴，所以我就跑到黑板旁，
哦，你眼镜，
对，
okay.
我就跑到黑板旁边抄笔记。
OK，
老师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读书的话，你可以去读私立学校，在这个班级这个环境对你来说太差了。
哇！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他说可是这样子你会有点困难，而且你的态度可以去私立学校让老师帮你改正。结果我就说态度我可以在这边自己改啊，
你就这样
慢慢改就
好了，一问一答，
啊，对，我就说态度慢慢改就好啦，反正改不成也是可以慢慢来，一步一步嘛。结果老师就点点头继续抄笔记，然后我就把笔记抄完。结果我看就所以我就开始努力的看国文，我想让老师觉得我不是那么坏，因为我只是不喜欢上国文课，我不喜欢他的那个
长相，
对，就是所以我们就所以我想说那如果我改了他会对我怎么样。然后老师也慢慢看到我的改变，他就对我说如果你国文考到80，
对，
考到有进步，进步一分，任何一分都好。他说只要我有进步，他就送了我一本书。
哦，他说你要进步，他就会送你。
对，然后其实我还蛮喜欢看书的，
okay.
我觉得看书很好玩，所以我就、
okay.
我就说好，我就很开心啊。所以我就每天就是很认真看国文，就到段考那一天，我就想说考好一点，反正你有进步一分有书嘛。所以我就考完，然后我在考别科的时候，老师刚好来带我们看我们班，他第一个就改我的，他改完就说，哦，子恒，我好想抱你一下，亲你一下哦。我就心想说，啊，怎么了？
你长这样子。
结果对，然后结果我就跟他，我就想说我怎么了？他说你考80耶，就因为我上次国文就是考得很烂，不及格，考50几分、啊。
OK。
就我因为考80进步了30几分。
对。
然后老师就很开心啊，很开心。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下课你就来我教室，然后我下课就去找他，他就把柜子打开，柜子里面全部都是书，他说你自己挑一本， 他说你挑了还先不要拿，我要用颁奖的方式送给你。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挑了一本给他，他就说好，你过几天你就会拿到这本书。就真的在上课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奖励我们班有几个会拿到书的人，就总拿到书的只有三个，一个是考90分以上，那两个都是考90分，然后只有我一个就是还没到90分就拿到那本书。就很多同学说老师为什么，然后老师在颁奖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我看到他态度是在你们班改最多的，而且他进步了30几分。然后从此之后国文老师就对我改变很多，然后我也觉得他对我很好，所以从此之后我国文就是也没有再那么烂，然后就其实慢慢喜欢，就慢慢喜欢上他。对，
林弟兄，你除了国文老师之外，你还有讨厌其他的老师吗？
嗯，有了，班导了。哦，
你有讨厌我们这里的老师吗？
没有。哦，
谢谢你，林弟兄。我要我们大家一起去欣赏听。不同的年级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学校对这样的年纪的孩子来说是中心，是最重要。所以你随便问他一个，哎，你看到学校怎样，他就可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很好听，对不对？那你们在家有没有机会听孩子讲这一些？如果有的话，你们其实就在帮助他做这个的建立哈，因为他本身有机制。可是如果大部分是你在讲话，你就不断地破坏这个机制，它到了再过3年再过5年之后就发展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如果还来得及，可以试试看把说话少一点，听他说话多一点，只有6年而已，你们的感情会是一辈子。可是又话讲回来，万一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些困境，一些瓶颈怎么办呢？来，我们的第一点就是刚刚说到的，回去帮他找一个运动或是活动。我写字比较慢哈，你们自己抄。第一就是找一个运动，找一个活动。第二个呢，就是减低，回家减低让他会烦躁的空间，减低。就是那怎么减低呢？有一点抽象，就问我们的孩子说，孩子啊，今天我去上了一堂课，我觉得蛮有趣的，说要减低烦躁的空间。孩子啊，请问什么事情在这个家里让你觉得很烦呢？把它写起来哈。他把它写起来，就是你因为你没有能力听到他说的话，知道吗？知道吗？因为他说的东西是很恐怖的，你列在不掉，好，所以你要说，请写下来，投在我的门箱里面，塞进来。我午夜梦回的时候自己看，好不好？因为有一次有一个妈妈来上过课，就说老师，我学会了，我回家要练习。她充满了勇敢的精神，就回家了，就说孩子，妈妈就完全照我的。妈妈今天去上了一堂课，我觉得很有意思。来，孩子说一说。这一年你看到妈妈有什么样的缺点可以鼓励我吗？孩子就一直看着她冷冷的，然后这个妈妈因为没有学到最完整的，后面要吃很多心脏病的药，所以她就很勇敢问了这个问题。她的孩子看着她说，真的吗？真的，孩子，老师说要认真的听你说。确定？非常的确定。我觉得你很不会笑，啊，对不起，因为都有学嘛，对不起。你不是不会笑而已，你去买东西，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计较呢？连那个葱你都要偷，我觉得你很奇怪耶，你明明是基督徒，你怎么这样呢？哦，是，孩子，是，老师说，只能说是，是，还有。你上次去百货公司，你跟人家讲话那个态度，人家就已经说没有赠品了，你在那边一直凹一直凹一直凹，你知不知道我很丢脸吗？你没看到我走得很远吗？你还一直叫我假装认识我，很烦耶。这样子他妈妈说，哦， 是啊，已经孰可忍孰不可忍，他的妈妈就拍桌子说，我就是长这样，你怎么样？所以就破功了哈。从这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今天回去想要练习，一定要把自己先调整好，深呼吸，然后告诉孩子说，不要告诉我，写给我就好了，好不好？不然你会吐回来，你会呕血出来，下礼拜要做见证。那第二就是，请问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烦躁？孩子，请帮我写下来，你不要让他随便写哦，就说嗯，选三个你最烦的事情，不然他会写300条，选三个，那三个就真正是他觉得是最前面排行榜最烦的。那不论你看到的答案是什么，你就要练习说，哦，我知道了。所以就要练习不干扰他的机制，好不好？因为那个是烦而已，现在还没有行为出来，不用紧张的，他只是里面很烦躁。好，第三个，每一个礼拜约定一个时间，约定一个时间跟他谈话。谈话一定不是你说话，是你坐在那边听他说话。这整个礼拜要有10分钟坐下来，他坐在你的对面听他说话，说来，那他第一次会怎么样呢？有什么好讲的？你就说好，没有关系，没有东西讲都无所谓，不要走哦，因为是10分钟。然后他就说，你有完没完？还没，还有8分钟，这样子。好，那你就要练习哈，就是10分钟听他说话，到他第5次的时候，他会跑出几个字说：“你是有病哦，你吃了什么错药？”哎，已经开启了对话的内容，因为他对你产生好奇。平常都是你对他非常好奇，他第一次对你产生好奇，想说你吃了什么错药，你就告诉他，因为妈妈有去上课就好了，不要多说，不要多说大道理，知道吗？每一句话5个字6个字最多，超过以上进不去，要记得哈。好，这是第三。第四就是顺着这个东西练习2个月之后，顺着这个时间建立家庭的祭坛，不要讲大道理，读诗篇，朗读诗篇，就是孩子你读5节，我读5节，他读5节，朗读就好了，就开始建立。一定要从对话开始才有办法建立家庭祭坛，不然没办法坐下来，坐下来里面都是烦躁。所以前面有几个步骤要练习，当他的运动跟活动开始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帮他降低了50%的焦虑跟沮丧，因为那个是透过运动的连结，不需要透过大道理，他整个就会冷静下来，整个就平下来，假如你愿意允许他的话。可是现在大部分的家长很紧张，觉得说因为他有考试，考不完的考试，不能再花时间去运动，那我就是说随便你，你可以选择，因为我已经告诉你运动的重要是为了他以后的一辈子，那你为的是断考的成功，你只看这3年，这是你的选择，我一定尊重你。所以呢，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想一想看以后你的方向要怎么转，完全是在你哈，就这样子哦。这是4个东西。好，那在这个最后呢，就要练习几个很重要的术语。所谓的术语就是说，你去到星光三月的时候，那个开门电梯按电梯的小姐戴着漂亮的帽子，不论你长相如何或是她今天心情如何，她都要对你说一声欢迎光临，那个叫术语，不带着任何的情感叫做术语。你们 OK 要练习哦，回家要当星光三月的小姐，知道吗？不要想说我是你妈妈，我是你爸爸，我只是那个脸都很恐怖，跟他很像外面的那种，很恐怖。那你要做星光三月小姐，要学我，你的话语一就只能说哦哦哦，对，哦哦，要写起来，只有哦哦，然后就是哈， 一个是哦，一个是哈，这两个字就已经可以用在24小时了，你知道吗？他说孩子回来了，对不对？就说今天学校怎么样？啊，你不要管啦、啊。哦，哦什么哦？哦，你现在是怎样啊？你这样子就可以了，不要太多，因为你不会干扰他的机制。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干扰机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它是影响一辈子的东西，会阻断。那阻断了，他的成熟度连接不起来，好不好？那你刚刚看到几个同学跟弟兄，他给我们的分享就是，你会发现到有一个类似的情境，他们的功能都非常的高，他们的脑，他们被阻断的几率不大。你注意去看。可是他如果是整个是这样子褪色的上来讲话的时候，他那个阻断就很大，就不完整整个的东西，有没有？你注意去看。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到的，从别人的身上去学到，应用到自己身上。好了，除了哦跟哦之外呢，另外就是要说谢谢，很简单，谢谢。你欢迎光临完之后，电梯上楼六楼童装部，谢谢，一定要谢谢。常常的表示谢谢跟感激的时候，你的孩子会连接到感恩的东西，他是用连接，他不是大道理进得去，他是用连接，自己会连接。所以他做错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发现你一句话没有说，他这个会自己上来，我真的要这样子对我的父母吗？他就会冲击。那他冲击之后，他就会确认说我不应该这样做。那他讲到不应该的时候，因为你常常谢谢，他就会告诉你是我要谢谢你。我有一个孩子一直震荡到36岁，也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很成熟了哈。他震荡到36岁的时候，他才第一次回家跟他的妈妈说，我知道你爱我，我对不起你，非常的重要。可是为什么震荡这么长，他不愿意回家，在外面可以为非作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太恐怖了，太多东西了，只要一见到他就是听到很多的教导。那教导的东西已经过了，12岁之前就要通通放手，好不好？好，最后常常的请教他，假装你是很无知的人，因为他是心肌肿的功能，所以他连大脑长得都不一样，常常的问他说，你可以教我什么吗？这个我不知道，你可以多说一点吗？哎，你的学校那个我也不懂，哎，因为我们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你现在学校是什么吗？可以教我。哎，那你会忧愁吗？请你教我看到了什么。就你要很多的问题去问他，可是你是真的想听的，因为他一出来，对不对？你就要套上前面的，就是哦，哈，哦，就可以接着下去了。如果他一出来，你就是说啊，嘿，想哈贼，假扮想赢了，哇，没有了。第二次重新再来过是3年之后，因为他会记得你骗他，懂吗？好，练习看看。好，那很简单，零零总总，东一块西一块，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励我们的爸爸妈妈说，不用害怕，因为我们有耶稣，真的不用害怕。他是耶稣直接的孩子，哎，好不好？要记得，他只是暂时托给你，帮主耶稣彰显那个爱给他。可是你彰显了18年给他恐怖的形象，你看刚刚的弟兄说，连长相都是一个问题耶。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他们对付老师是因为长相。我一直以为他是很凶，原来是长得不怎么 OK。那你看看，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长相，所以我们就要很谦卑，在这些孩子的面前常常说，不好意思，我长得不好，你可以教我吗？你如果可以这么谦卑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会以你为荣啊。你看他说他喜欢他的老师了，好不好？所以呢，鼓励大家，我们有耶稣基督，不用害怕。只有外面的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要很紧张，买20本书一直的彻夜的读，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呢，我们有耶稣基督，告诉耶稣基督说，主啊，我错过了一些时间，因为我没有学到，可是没有关系，主啊，我相信有你，你会带着我的孩子往前走。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才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亲。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的话， 孩子只听你说话，你看到的就是那一朵花，不知道后面有一只小鸟，还说走了，讲不讲不出来，是花还不讲，好冤枉哦，对不对？好不好？就这样子，感谢主耶稣，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然后呢，就要去享用晚餐。主耶稣给我们机会学习，要谢谢主，谢谢我们的孩子教我们很多的功课，在祷告当中带着感谢的心留给耶稣，好不好？一起祷告。